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孩子们，今天是什么节？
母亲节。
母亲节啊，你们有没有买东西给妈妈？
没有，
没有，忘记了。但是有没有买东西不重要了啊，最重要就是你会问你妈妈，你妈妈最想要什么？通常你妈妈要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要一些更重的事情。是，通常是往往你做不到的。怎样才是一个好妈妈？孩子们，你们告诉我，妈妈应该怎样才是一个好妈妈？乐乐、伟杰、嘟嘟，怎样才是好妈妈？
不打人。
不打人。我先跟你讲啊，妈妈不打你的话，不是好妈妈。我先跟你讲哦，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妈妈你犯错了，你妈妈不打你的话，妈妈不够好。我不是说你妈妈不好，你妈妈很爱你，啊，你妈妈很爱你啊，你妈妈是个好妈妈。但是如果她因为你犯错，她不打你的话啊，就不好了。我相信你犯错的时候，你妈妈一定骂你的，对不对？所以你被骂的时候，是因为你妈妈爱你，啊，所以你妈妈是个好妈妈，明白吗？所以你刚才那个是歪理 ，OK， 歪理啊！你妈妈爱你啊，所以你做错她一定骂你的，所以你妈妈是个好妈妈。哦，所以你们有时候跟孩子们你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这些问题他们会浮现出来的，你们要多跟他们谈。好，孩子们，怎样才是一个好妈妈？伟杰、雨杰，怎样？妈妈怎样才是好妈妈？啊，给你玩游戏才是好妈妈。哇，当然了，还有呢，怎样才是好妈妈？啊，性格好啊。哇，现在做妈妈越来越难。Pauline 呢？啊 ，Russia China sorry。Rosh Hashanah, how then mother is a good mother? 妈妈怎样才是好妈妈？哇，会打孩子才是好妈妈。啊，你妈妈没有经常打你了哦，我相信妈妈也是爱。哇，你们孩子都给我很惊讶。要怎样才做好妈妈呢？因为第一，她要爱你，对不对？要给你吃，要照顾你啊，然后要你小的时候要为你冲凉，要为你吃饭，要使你能够成长。然后妈妈如果爱你的话，她也通常会关心你的学业，会逼你读书，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她害怕你们将来没有好好读书，以后很辛苦的是你们，所以妈妈爱你们是这样。但是仅仅这样的做就能够做好妈妈吗？做好妈妈在神的眼中怎样才是好妈妈？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已经是母亲的，你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仅仅的去供应他所需要的，去爱护他们，去关心他们，去抚养他们长大成人，这还不够。主对你们做母亲的吩咐就是，首先你要敬畏他，敬畏神。第二，你要不断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要不断的为孩子祷告，你一定要不断的把福音带给孩子们。虽然这个的责任通常应该是按神的话来说是做爸爸的，因为做爸爸的就是家中的头，但是我告诉你，往往很多弟兄们是很软弱的，因为他把所有的精神精力都放在世界中，所以他软弱。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小心神的话的警戒，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我再重复，如果你爱世界的话，你慢慢的你会不再爱神了，慢慢的你会偏离。所以当如果你们的丈夫是软弱的，姐妹们，你们就要兴起来， 你们要补上你们的丈夫的软弱，要带领孩子到主的面前，不然将来你的孩子就算是秀才、状元、事业有成，他很感激你，他说你是好妈妈，但你在神的面前还不是一位好妈妈。一位的好妈妈要敬畏神，一位的好妈妈要不断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神才会称为你是一位尽责的好妈妈。如果你的妈妈还没有信主的话，嘟嘟，你的妈妈还没有信主的，我认为神要你给你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一直不断的跪在耶稣的面前说，妈妈，神啊，救我妈妈，耶稣救我妈妈，希望妈妈能够信耶稣，求神你开她眼睛，每一天的跪下来祷告。嘟嘟，你猜叔叔跪在神的面前几年？很多很多年了，跪到我已经忘了，后来我妈妈才信主。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做一定是神一定要听我们的，但是你最起码的可以做的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为妈妈祷告。如果你的妈妈还没信主的话，你要每一天的跪在神的面前哀求神，呼求神说，神啊，你开他眼睛，换他的心，让他看见，让他明白，让他相信。好，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的正道的题目，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马太福音27:62-28:15，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求恩。主耶稣，如今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你执掌掌权一切，你是我们的王。主，你求你为我们代求，求主的圣灵，你自己的灵，基督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教导的工作。因为若你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属灵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求主你开恩，求主你怜悯，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孽，求你赐福于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你主圣灵你教导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马太福音27:62-66，我们先看上半段啊，你们请听我念。第二天，就是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个骗子，赫本翻译成诱惑的人，生前说三天之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把坟墓严密看守直到第三天，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然后对民众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起初的就更大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封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的守住坟墓。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记得上一次上文，这段经文的上文的时候是有一个的财主，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叫约瑟。他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耶稣真的死了之后，他需要一个的坟墓。而此时暗暗做耶稣的门徒的这个的约瑟，他就站出来了，他把一个新的坟墓献上给主用。然后这个的约瑟他原本是暗暗做门徒的，因为他害怕这些的法利赛人，虽然他是在公义会里面的，他害怕他们啊。结果他暗暗的做门徒，但来到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他终于站出来了，他把一个新的坟墓献上。然后结果耶稣被埋在这个的坟墓里面三天啊，第三天之后耶稣就按他的话语，他就复活了。首先这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的坟墓啊，以色列人的坟墓，犹太人的坟墓不像我们一样，他们绝大部分的坟墓都是啊，因为他们那边是很多山区的，所以他们都是找那些啊卵石的山，然后他们凿一个洞，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坟墓啊。通常他们会凿进去，然后他们的坟墓因为这种的坟墓很贵，而且很难做，所以通常一个的坟墓是埋葬一整个家庭的，啊，所有公公啊、妈妈啦、弟弟啦、孩子啦，全部。一个家坟哦，啊 ，family tomb， 所以以色列人的坟墓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们可以去 去参观他们的坟墓了，如果有的话。现在已经挖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的坟墓，耶稣就是被葬在这样的一种的坟墓啊，不是华人的那种埋在地底那种这样的方式，而是凿一个山洞，然后一个的坟墓在里面。所以在经文当中，你们看到这个的法利赛人，这个的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去见比拉多，这个的罗马的这个的军官，因为当时候他们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因为祭司们和法利赛人成功的把耶稣给钉死了，弄死了，但是他们要防止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起一件事情，他们害怕，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很多人说他会复活，所以他们害怕。害怕什么呢？这个现在耶稣已经给我们弄死了，但是如果门徒晚上偷偷的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然后再公布告诉每个人耶稣复活了，哇，那种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斩草除根，一定要派兵把守在耶稣的身体，只要三天之后耶稣的身体还在这个墓穴的话，在这个坟墓里面的话，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空的，一切都是骗局。然后结果这些门徒以后就没有饭吃了，以后他们所讲的也没有人能够会相信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害怕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因为耶稣的身体就在这坟墓里面。但此时其实这些十二个门徒，如果你仔细的看其他的四福音书的话，你会知道门徒其实也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我再重复，没有人相信耶稣会复活，门徒也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有的人都很灰心，耶稣很灰心，法利赛人他们很高兴，祭司长他们很高兴，但是他们要防止耶稣的身体被偷。那结果这些十二的使徒们，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耶稣自己的门徒不相信，他们灰心沮丧。所以结果这些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们，他们要防止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更大的阴谋，他们向比拉多申请了最好的兵。就是罗马的军队，这些罗马的士兵通常他们是受过严格的训练的，他们是好像我们今天的 Marine 怎么讲海军啊，那种新加坡叫 Frogman 蛙人一样，就是哇很，或者 Commando 怎么讲中文啊，敢死队啊，就是很厉害的，能够站岗，能够保守，能够看住这个的坟墓啊，早上看，晚上看，下午看，整天轮班的这样的来看守这个的坟墓。不止单单这样，他们还把这个的墓前的石头封好，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偷走耶稣的身体的，没有可能，因为是军队看守坟墓，而且这个的石头已经被封好了，所以偷走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再继续的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继续的来看28章1节。过了安息日，在礼拜日天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的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震得很厉害，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样子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为害怕，他就浑身颤抖，好像死了一样。在星期天的时候，三天之后，星期天的时候，在天一开始亮的时候，很早啊，不是我们现在的8点10点，就是很早，太阳刚刚要出来的时候，还是很蛮暗的时候，这些妇人就去来找耶稣了，因为他们要膏耶稣的身体。这是他们的一个的习俗，他们买了香料，买了药香膏，要膏耶稣的身体，他们爱耶稣，他们如此的就是这样的爱耶稣。所以结果后来主就让他们这群的妇人是第一批看到他复活的人，这些的妇人是爱耶稣的。那在此时说，这些妇人来到耶稣的坟墓的面前的时候，有主的使者，主的使者和本就翻译成天使，有天使下来，天使下来呢，结果就在上面，然后把这个的石头滚开来了。那为什么要主为什么要派这个天使先显现呢？因为很可能是要预备这些妇人，不然这些妇人等一下看到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可能会被吓死，所以结果先派了使者下来，派了天使下来，然后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原本看守这些坟墓的这些士兵吓到，可能是屁股尿流，吓到颤抖不能动了，你明白吗？害怕，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首先，天使是谁呢？天使是上帝所在上帝有造动物，有造人，然后也有造天使。天使乃是上帝所造的灵界的物啊，它是活物，它不是人。天使是比人更有能力的啊，天使是灵界的。天使有不同的族类哦。啊，以前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后来消除了我一个的错误的观念。我以前因为每次看图片的时候，天使都是，你们猜有几个字旁？来讲天使有两个字旁的，请举手。哎呀，你们跟我一样，错了。你知道天使有几只翅膀吗？啊，天使有很多不同族类啊，不是所有的天使都一样。上帝造天使的时候有很多不同族类，就是因为很多不同，不可以讲种类哦，因为种类是讲动物，他们不是种类，他们是族类。天使有撒拉弗天使，以赛亚书六章二节，这撒拉弗的天使有六只翅膀。哇，不是两只，六只，哇，分很高，还有遮眼睛，还有因为不可以看到神的荣光。然后还有以西结书十章十九节的基路伯，这基路伯就是看守伊甸园的基路伯，也是就在月柜上面的那基路伯。基路伯有几只天几个翅膀呢？很多翅膀。他有几个脸呢？四个脸。哇，四个脸，一个是基路伯的脸，一个是人的脸，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老鹰的脸。哇，有四个脸。哇，你看到你会怕吗？我看到我一定怕的，我一定吓到屁股尿流。很多翅膀，还有火轮，就是脚底有火轮。哇，像那个你们想不起，我没有看过，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有火有轮的，这个轮子有火的。然后它有四个脸，哇，是很惊人的。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天使里面有降灾者的天使，降祸的天使 ，destroyer, angel of destroyer， 在诗篇七十八篇四十九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三节，他们是执行上帝的审判，毁灭的审判，是很惊人、很吓人、很怕人的。还有一些天使是像人一样的，看起来像人，就好像创世纪十八章二节。然后在这里的天使呢，他是比较是像人的。马可福音十六章五节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他是比较像人的。然后这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这个像人的天使不是单单像人而已，而且他会发光的，而且有闪电，是蛮惊人的。所以我刚才一直找多，我其实想办法找人画，就是画家画天使，我觉得这个就画的比较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这样的天使，可能是这样的类似了，就是蛮惊人的。好，所以这些的天使呢，是神所造的，为要服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帮助我们，看守我们，帮助我们的人。你知道，在每一所的教会里面都有天使的。在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每一间的教会，不同的教会都有属于自己的天使。而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你会看到天使是被差派来帮助我们的，来服侍我们，帮助我们，看守我们，保护我们的。而孩子们，你们要注意听哦，你们还小的时候，按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每一个的孩子都有天使看顾你们。 There is an angel watching every child as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Matthew chapter 18 verse 10。所以孩子们，你们当你们晚上的时候，你们如果有说害怕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什么影子怪怪的东西，然后很害怕，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们举手讲。哇，这样多个有吗？就是你很害怕的，你不懂是什么。当你们害怕的时候，叔叔为什么要讲这个的天使的事情，是要让你们知道，当你们看到一些影子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些影子是天使啊，我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的话，你们害怕的时候，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祷告，跟耶稣祷告。耶稣可以差派天使，天使会保护你，你不要害怕。大人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如果你们也看到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啊， 然后你祷告了之后他没有走开哦，怎么办？是不是祷告没有用啊？不是，如果有经常是这样的话，你祷告了之后都没有用的话，我建议你要去找余医生哦，见余医生。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那时候我有跟余医生谈哦，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吃了一些的药之后就不会再看到这些东西了，真的。你们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明白吗？所以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要害怕的。有一些的人真的是有一些的幻觉的，是透过一些的药物能够停止这些幻觉的事情的。因为有一些的牧师啊，他们是这样啊，哇，去到那边他哇一直想办法跟他祷告祷告，他说后来他来到一个地步说祷告都没有用的，祷告了还是每一天他来找我，那结果摧毁掉他整一个的信仰，摧毁掉他整一个的信心。但是如果他好好乖乖的去看医生的话，医生好好的配药的话，他很可能这些的事情就停止了，就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就按诗篇所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扎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所以神为什么要一直告诉我们有天使呢？嘉文说，因为这是要安慰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何等安慰人的。当你知道你有天使看顾你保护你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安慰。当你来到一个的地方，你害怕有什么所谓的邪灵这种肮脏污秽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祷告，你知道主耶和华的使者天使们在看顾你保护你，你不要害怕，是何等安慰人的一个的事情。好，我们结果我们继续的来看，有使者降下来，这些的士兵吓到屁股尿流，他们战斗啊，他们瘫痪。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使者和本翻译成天使对妇女们说，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的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照着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从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其实妇人们他们也很害怕，所以天使显现的时候，士兵们害怕战斗，然后结果天使告诉妇人们什么呢？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怕，因为这些妇人也害怕。那结果天使就告诉他们三件事情，这些妇人三件事情。第一，这个的坟墓已经空了，空了啊，所以耶稣几时复活不知道，肯定是更早之前的，然后坟墓已经空了，所以天使告诉妇人说，你们可以进去看，已经空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第三件事情，天使告诉这些妇人们，就是要他们传这个的消息给他们的门徒，这些妇人们就成为第一批见证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他们要跑去跟耶稣的十二门徒们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你们要去到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会在那里见你们呢。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你们可能会有一个的困惑，什么困惑啊？因为如果你们看熟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话，你四本福音书你排起来一起来看的时候，会得到一个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到加利利去。我再重复，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耶稣到加利利去，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底下你再接下来看下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快快的扫一下，你看到耶稣基督出现在加利利，包括他的门徒出现在那里。所以如果你们熟悉的话，有时候你们上网找的话，就有很多人在攻击圣经，他说根本都不协调嘛，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讲耶稣和门徒去到加利利， 但是路加福音里面你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似乎耶稣跟门徒从来没有去加利利，一直留在耶路撒冷，所以结果有这样的一个的张力在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的事情，就是当作者们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福音书有几本？四本。在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了耶稣的生平，耶稣所做的，这四福音书有四个的作者。当这四个作者他们按照他们的观察，按照他们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和默示，他们写下圣经的时候，写下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而写的。 They writ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很简单的，当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写的时候，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协调的地方，一定有一些的矛盾。我给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现在如果你们也没手中有一张纸，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给你们一支笔，你们把现在聚会所发生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我把你们所有的纸张收起来的时候，然后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张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些人浓缩了一些事情，一定有一些人多看到一些某一个的事情，有一些人可能他只注意四把风扇转来转去，有时候这个聚会什么都没有，就四把风扇就转来转去，然后有很多人，对不对？但其他的人没有记载这个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记载的时候他会省略， OK, they will skip, 有些人是浓缩， they will condense the version, OK, 有一些人他会特别记载一些特别的事情，就好像哇，记载这四把风扇再转来转去，其他人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不是矛盾，这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分解而写的。那你们可能可以问我说，如果福音书的作者一位就好了咯，解决问题，上帝为什么就不要给一本福音书，就一个作者就好，这样就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调节了，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一个作者的话，圣经的可信度会减少。那就是因为有四个不同的人记载这个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记载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明白吗？所以神按照他的心意找启发了，命定了四位的作者，默示他们把这耶稣复活的事情写了下来，为了要让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如果你们研究福音书的话，你们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们看到不协调的时候，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确实是如此的，因为他们是按着不同的角度而写的。第二，这些写福音书的作者们，他们写耶稣基督复活，他们传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你们知道后来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吗？大多数是死，上帝给他们死，他们为了主的福音，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如果所写的这一些的事情是假的，是虚谎的，是撒谎的，他们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是被斩头的这个的生命的代价，而为了这个的谎言而活吗？为了传一个谎言吗？这他们确确实实知道了耶稣基督复活，他们记载了下来，结果他们传这个事情，后来在历史中他们几乎每一个都被杀死，除了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后来是他被是在关在巴摩海岛里面，年老的时候被关在牢里面，然后他老死，所以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他们为了他们所信的、所传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福音，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要害怕。第三，如果当时候耶稣他们一直传就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如果是假的话，很容易拆穿的。怎样拆穿呢？犹太人只要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因为这个身体是谁看守的？就是他们看守的，他们派兵看守，只要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整个谎言就被拆散了，整个他们所传的东西就被会瓦解，彻底的瓦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个更深的事情哦。这些的门徒以前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然后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那如今我们要怎么知道耶稣确实真的复活？你们有没有看过耶稣复活的耶稣？在这里有看过看见复活耶稣的耶稣，请举手。复活的耶稣在你跟你显现，然后你才信他的，有没有？ 我不会排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耶稣真的向你显现，然后你才信他的话，你准备哦，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往往有莫领受这莫大的恩典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在我们身上显现，你怎么知道耶稣就复活了？这些门徒他们亲眼看见，然后他们记载下来，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 How do you know that Jesus is resurrected? 好，谁告诉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相信圣经？你为什么会相信圣经？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给你信心，开你的心，让你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说服了你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啊，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我再重复 ，It is impossible to believe a man can die and be resurrected, that Jesus died and resurrected.要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怎么相信呢？乃是，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乃是那些父所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灵会重生他们，给他们信心来相信。我的其中一个的儿子，他告诉我一个事情，其中一个，你们不要指来指去，他就没有人知道了吗？对不对？不要指来指去 ，OK。他们讲一定是你，你就说我不知道就行了 ，OK？ 啊，说我的爸爸讲不知道，啊 ，OK？ 讲我的爸爸讲不知道，这样就没有说谎。好，我的其中一个儿子就告诉我说，儿子女儿啊，孩子女儿啊，孩子，我其中一个孩子就告诉我，我其中一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啊，爸爸。我没有办法经历神 ，I cannot experience God， 我看不见他。你叫我信他很难，很难。青少年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们看见上帝吗？嘟嘟，你经历神吗？你看见他吗？你有困难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有一些的孩子真的还有青少年或者成人们，你们有困难，你们没有办法相信神，因为你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啊，你没有办法经历他。那结果你们猜我怎么回复我的这个的孩子呢？我告诉他说，爸爸也不能做什么，我只能为你祷告，然后你要祷告，你要求神生你，求上帝生你。Ask that God give birth to you, 生你，结果你才能够相信，相信确实相信神，看见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重生 ，regeneration, born again。我从前有一个的主日学的学生，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后来他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有一次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很努力的来信耶稣，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好牧师，很好的牧师，他说我很努力来去教会，我很努力去信耶稣，但是我做不到。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信耶稣，你们听进去啊，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不是靠你努力信耶稣就能信耶稣的，信耶稣是需要上帝生你的。就像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是因为我生了他，他跟我就有这个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生。所以做父母的，今天是母亲节啊，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孩子的重生祷告？ Do you pray for your children's regeneration？不然他们是没有办法信耶稣的，他们长大之后会毁约，他们会承受毁约的咒诅和代价和审判。你们有没有为孩子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所传的是谁？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 三天后复活，这是人不能也不可能信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传了之后有人相信呢？因为我们传的时候圣灵会工作，必定会有一些人信耶稣的，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所拣选的这些人，时候到了他们就信了，是超越理性的。 It's beyond our reason， 这是神迹，这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勇敢的传，勇敢的告诉人。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八节哦。所以耶稣基督确实的复活了，我们能够知道是因为圣灵与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看，他们立刻离开坟墓，又害怕，这些妇人立刻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十分欢喜，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说你们好。和本翻译成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他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在那里必看见我。耶稣又在重复这个命令，就是说叫门徒要去往加利利的地方。那此时的时候，当这些的妇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惊慌了，因为之前有主的使者，有天使预备他们了。所以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很欢喜，他们抱住耶稣的脚，然后拜他。他们也成为整个的福音书的历史当中第二批的人拜耶稣的人。第一批拜耶稣的人，你们猜是谁？你们猜？什么？三个博士，哇，这个更厉害，有三批了，哦，亮光，还有吗？有谁是拜耶稣的？啊，你们回去查，我不告诉你们，不重要，你们回去查。那结果，这些的妇人，他们很自然的，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抱着他的脚拜他了，因为他们可能不知不觉的之后，他们就意识到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他不仅仅是人，他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那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他们拜他。我们继续来看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些妇人们去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有些卫兵进了城，把一切所发生的事向祭司报告，祭司长报告，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量，然后拿许多的钱给士兵说，你们要这样说，他的门徒晚上来了，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走了，如果总督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会说服他，不会牵连你们。士兵收了钱，就照着祭司长和长老的指示去做。这种说法直到今日还流传在犹太人中间。在这里说十一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这些的卫兵哦，他们闯祸了。为什么闯祸呢？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结果他们就进城，他们先不到总督比拉多，就是他们的官面前，他们不到他面前报告，他们先到这个祭司长那里先报告。他们这样做是蛮有头脑的。为什么蛮有头脑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兵的话，你是罗马的兵哦，结果你本来要看守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你跑去跟你的官讲，你说我看到天使下来啊，然后我发抖啊，然后就不见了，你说那个官会相信吗？他会讲你什么神经病，你可能就会斩头的，你知道吗？不然就要被重罚的。所以他们就跑到祭司长面前告诉祭司长这个的事情。然后结果祭司长知道这个的事情了之后，祭司长有没有相信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没有。为什么呢？有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没有亲眼看见天使嘛，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嘛。第二，这个的祭司长哦，他们是属撒都盖人支派的，撒都盖人是不相信有天使的，所以这些的士兵跑到祭司长面前说有天使，他们心里说哎呀，他们不相信的。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八节就让我们看到，撒都盖人这些祭司长他们是不相信有天使的，而祭司长是属于撒都盖门派的人，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节。所以结果这个士兵就告诉这个的祭司长说，哦，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要怎么解决？他们就用之前他们所最害怕的事情来成为谎言。 他们之前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耶稣的身体被偷。现在为耶稣的身体真的不见了，他们就用这个的谎言来遮盖这个的事情。他们就告诉士兵要收买他们，就给他们很多钱收买他们，然后还要不只单单收买他们，给他们钱还要保证他们什么，如果出事的话我会为你们说话，你们没有事情了，你们按我的话去做就是了。然后结果士兵就拿了钱，他们就按着长这些祭司长所说的，这些长老所说的，然后就说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偷了这个耶稣的身体，偷走了。所以这些的话就一直流传在犹太人当中，所以犹太人到今日他们都也不信耶稣的。所以就是这个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按这样的话传开了。有些时候啊，如果你是想说，如果你们是士兵或者我们是士兵的话，我们会撒谎吗？你有没有想过？我想我们可能会有，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撒谎。为什么会撒谎呢？我会跟你分析啊。第一，你跑到总督的面前说有天使的话，总督不会信你，他可能会砍你的头惩罚你。第二，你跑到祭司长面前告诉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给你钱哦，钱你要不要？要。然后他告诉你说，我保你平安呢，只要我不 complain， 就是只要我不投诉，只要如果总督比拉多他生气的话，他发问的话，我们保护你，我们祭司长跟众长老担保你，保你平安，好不好？好。如果你不按照祭司长这样做的话，你去真的把事实的一五一十说出来的话，你就跟祭司长为敌啊，祭司长就会要你死了。然后怎么死呢？他就会告诉总督比拉多，这些士兵就是晚上偷懒，他们结果被偷，我要你惩罚他们，然后给他们死。所以如果你是罗马士兵的话，而你不信耶稣的话，你会不会撒谎？会，没有两样的。孩子们啊，你们不要以为没有你的事哦，你们有没有撒谎？经常撒谎。人为什么会经常撒谎？为什么呢？害怕，对不对？你们害怕吗？有时候被抓到有些事情的时候，你怕被罚的时候，你就什么？撒谎，保护自己。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很长的时候我们害怕一些后果的时候，我们会撒谎，希望能够度过。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像他们一样。所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士兵们收了钱，就照着祭司长和长老的指使去做了。这种的说法直到今日还流传在犹太人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之前，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个事情。犹太人他们后来不信耶稣，他们一直流传说耶稣的身体被偷走了，耶稣没有复活。如果我们熟悉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在历史历代里面，每一个人都在攻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没有停止的。有一些的神学家，就是他们像我们这些去研究神学的，叫像布特曼一样，这个的神学家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虽然他是博士，虽然他念神学，他教神学，他是很出名的，凡念神学的牧者们都认识这个人布特曼，但是他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后来看到这一些的历史中的记载，圣经是历史的记载哦。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为什么这些门徒说耶稣复活呢？因为这些门徒他们太伤心了，所以太伤心了之后，结果他们有幻象，他们有 delusion， 他们有幻觉，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他们太过忧伤，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复活了。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不可以这样讲。一些的人就不信，所以他们说门徒有幻觉。但是在圣经里面，后来神就兴起了使徒保罗。保罗原先是逼迫教会的，杀害教会的，逼迫教会伤害基督徒的。后来保罗信主了，因为他看见复活的主，他就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如此的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我们一同来念三节到第九节，来一二三。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向基法显现，就是彼得显现，后来再向十二个使徒显现，后来一次向五百多个人显现。然后保罗说，这五百个人里面，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还有许多人还是活着的，他们看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后来也向这个保罗，就是逼迫教会、伤害教会的保罗显现。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的见证。所以他们不是有了幻觉，认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后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离开耶稣之后的大概一百年这样，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个的异端。这个的异端，他们认为当时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一个幻象来的 ，is delusion。耶稣基督没有真的被钉死，所以没有被钉死也就没有复活，这些都是幻觉。所以这个叫做幻影派 ，doxitism。这个的幻影派很重要啊，因为它影响了我们所熟悉的另外一个极大的宗教。后来如果你们有研究可兰经的话，你们懂什么叫可兰经啊？可兰经不是圣经，虽然他们说他们是圣经。可兰经里面就记载了，因为这个的穆罕默德受了幻影派的人士的影响。穆罕默德是在主后四百年，就是耶稣来之后的四百年，他写了可兰经。而你从他的著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受到这些当时候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就是这些幻影派的说法，认为耶稣基督被钉死只是一个幻觉。所以穆罕默德应该是接触到这些幻影派的人，他就后来在可兰经里面写上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被钉死。在可兰经四章一五六到一五九节里面啊，我念给你们听啊，这是可兰经，不是圣经啊。由于他们的不幸，并严重的诽谤麦俄焉，这个麦俄焉就是玛利亚，他们的玛利亚就是麦俄焉，他们的中文翻译有很多不同的中文翻译，和他们说，我们杀死了安拉的使者，安拉就是上帝啊，我们杀死了安拉的使者。麦尔焉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尼撒，就是耶稣哦，耶稣在可兰经的名字叫尼撒，但是他们并没有杀死耶稣，就是尼撒哦，没有杀死他，并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只是对他们显现出那样子而已，就是一个样子而已，没有真的被杀。那些对这点意见相左的人便怀疑这件事，他们除了猜测以外，对这事一点知识的也没有。他们的确没有杀死他，其实是安拉把他提升到他，就是把耶稣接上去。没有，耶稣没被钉死，是幻觉的，安拉给他们的一个幻觉，然后安拉把这个耶稣提到上面。最惊人的就是可兰经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也不太明白的。他说安拉是大能的、大智的。没有一个有经的人在死亡之前不信他，不信谁？所以可兰经也说要信谁？耶稣。但是他所传的耶稣跟圣经中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圣经清楚记载耶稣被杀，可兰经承认圣经乃是上帝的话，他们承认哦，旧约和新约他们承认，但是在可兰经里面他们却说耶稣没有被杀，他们有不协调的地方。因为穆罕默德受了幻影派的影响，他们认为耶稣没有复活。那结果最好笑的就是可兰经里面说要相信耶稣，很滑稽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都一直要否定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的事情。第三，更精彩了，给你们，只是给你们三个例子。在2007年啊 Discovery Channel， 你们有没有看 Discovery Channel 探索频道啊，他们自称在1980年的时候找到耶稣的骨头，哇，找到轰动了，你知道？我不知道当时候看了这些的影片的人，那些的基督徒信心有没有被动摇？他们就称这个叫Tablet Tomb， OK， 在1980年的时候挖到这个的坟墓，在这个的坟墓这个的家坟里面、哦、他们找了十个、这个叫装，这个叫什么、骨头罐子、因为它不大、哦、它只有 0.7 米 0.7 meter， 还有 0.4 meter， 0.4 米宽，0.7 米长 0.4 米宽，一个装骨头的罐子里面，在这个坟墓里面有十个这样的一个的罐子。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这个人死了之后，他们把他放在这个的石床上，然后等他腐烂了之后，剩下骨头了之后，他们再把这个骨头拾起来放在这个骨头罐子里面。所以在这个坟墓里面，1980年时候挖出来的时候有十个，里面其中一个的这个的尸骨的罐子里面有这个的名字被刻上，耶稣约瑟的儿子。哇，惊人了。所以这个的罐子是它是原文哦，如果你懂原文的话，这个有点看不清楚，因为它是 cursive 的。所以耶稣约瑟的儿子，然后其他的罐子里面有玛利亚，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耶稣的儿子犹大。哇，所以他们就哇阴谋了，耶稣是有结婚的，他后来生孩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啊，首先要讲这个的事情，就是这个他们考古学家科学家他们后来是想办法去鉴定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有人自己刻上去，现代的人刻上去的哦，他们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是这个的装骨头的这个的罐子啊，后来被清理过，就是被 polish 过， polish 怎么讲，打磨过啊，被清理过打磨过，后来才拿去研究室。所以研究室怎么研究都验不出来到底是不是有人后来就是现代的人把它刻上去的。就算不是现代的人刻上去的，你们要知道在当时候啊，名叫耶稣的人很多， OK， 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两位也是叫耶稣的，所以耶稣是一个惯用的名称名字。所以圣经里面通常叫耶稣的时候，他不叫他耶稣，他叫他什么？拿撒勒人的耶稣啊， Jesus of Nazareth。 所以后来这些的考古学家，一些不信主的考古学家，又是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找到耶稣的骨头了，然后耶稣是有结婚的。耶稣有结婚吗？没有，耶稣从来没有结婚。你清楚的从圣经里面还有历史的文献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告诉你们，有许多不信主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还有科学家，他们也不相信这个是耶稣的坟墓，这个就是装着耶稣的骨头在里面。我用这三个的例子来告诉你们，当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可以找出种种的理由来说耶稣没有复活。但是对于我们，因为我们被神的灵重生的人，我们确确实实的透过圣经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他是我们所敬拜的，我们就像那妇人一样抱着他的脚来敬拜他的。这是我们今天重生了的人所每一天都经历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的经历。我们是复活的主的见证人。 We are the witness that Jesus is resurrected, has resurrected.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最后你们不要灰心，无论你面对多大的问题，天大的问题，你都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活着，他已经复活了，他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未来，他掌管明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哦，当时候我们为索伦抹油以信心祈祷，神开恩于他哦。原本那时候我跟他一直去看医生了，所以我知道整个过程。医生是认为他的那个的肾是长的瘤是二瘤。要开刀了，日期也定了，5月14号，对不对？要定了，所以这个是肯定要切除的。后来我们就 去，因为害怕是瘤嘛，恶性瘤啊，医生说是恶性瘤，很肯定的，所以要切除它，所以我们就要定那个日期。所以很感恩的，就是在最近这个的时段里面，医院里面有一个免费的，就是一个昂贵的一个的MRI 叫什么？啊？我什么？核磁共振，哇，好厉害！就是扫描，一个特别的扫描，是免费的。在新加坡做，好像医院要1200还是1500块钱啊？然后医院说免费，医生说你去了。其实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他去验这个东西吗？因为你去做这个研究，虽然他们给他免费验这个东西啊，他们是要把他那个，因为这个肾要取出来嘛，取出来之后他们要把这个瘤哦拿去做研究，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索伦心思想说，反正都要割了，对不对？反正去验不是好了，给他验一下，然后再照一下，然后更清楚嘛。因为医生也说会更清楚，会更好。所以，但我猜啊，医生的心里是想说，哎呀，那个一定是恶性的肿瘤。然后验了之后，然后只要参加这个 research 哦，只要参加这个的研究的话哦，就是他这个被切出来的肾，他们会保留，他们会拿去做化验和研究。感谢主啊！主听了他的祷告，怜悯他。他前几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医生很欢喜很快乐的打了电话告诉他说，这个最新的 MRI report 就是这个最新的化验的报告，他的这个恶性的肿瘤缩小很多，不需要再开刀切除掉他的肾。原先是要整个肾切除掉的，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们无论你们在你们生命中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逼迫，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掌管明天，他掌管未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感恩。主，没有办法透过人的言语来告诉人你已经复活了，要人使他们相信你已经复活了，你乃是全地的主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你所拣选所重生的人，他们才有信心来接受圣经的话，知道你已经复活了。主啊，你求你重生在我们当中还未重生的人，求你把圣灵给他们，求主你叫他们谦卑在你的面前，也祈求主啊，你生下他们，以及他们心里打从内心里面认识你，知道你乃是复活的主。我们也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我们所敬拜的乃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怕，不要恐慌，因为你掌管明天，你掌管未来，你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所有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来领受圣餐。